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有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一天也还叫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Hello， 欢迎收听不努力大王的第八集。那这一期的题名呢是做自己的主人。我所去过最远的地方其实只是间隙，从题名就知道我要介绍的是两本最近的新书。为什么前面要放那个做自己的主人这个主题，是最近听到一些事情的感想，也是我刚刚唱的就是静茹的勇气。对，因为大王我本人就是12月底要去听静茹的演唱会，十分的兴奋。然后为什么要唱勇气这首歌，因为他就是前面就讲说他做了决定，然后别人怎么说都不理。这半个月来就是我发现我自己一个很长期以来的弊病，就是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会太把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看得太重，导致于影响我自己的心情。在这之前呢，我要先感谢就是我有收到澳门的朋友传给我澳门巴黎人的圣诞树，代表他有听上一集就是呼吁大家可以寄圣诞树给我的这个资讯有收到。那么现在听到的你也可以马上把圣诞树传给我，然后记得告诉我是哪里的圣诞树，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留下你的姓名跟收件地址，我会写一张手写的圣诞卡片给你当做感谢。 OK， 回应上一集就是我有提到那个跟妈妈去池上玩，然后一直都没有收到妈妈的明信片，让我心情很差这一件事情嘛。后来呢我收到了，其实张明信片好像蛮早就到了，只是当时就是可能我们那个家没有开，邻居把它带走，然后后来邻居把它拿来了。那我念一下妈妈写给我的明信片给大家听。我们坐火车来到池上玩，又吃东西又坐电动脚踏车，很好玩也很刺激。你带我吃了很多东西，吃冰，好，这里他有写错字，他本来要写蛮好玩的蛮，然后他写成恋爱的，类似恋爱的恋。吃冰蛮好玩的，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玩好吗？2020年11月4号，这是我妈妈写给我的明信片。虽然她表面上一直跟我说去池上要坐4个小时的火车真的很久，但透过明信片可能代表这趟旅程她真的有蛮开心的。我收到这封明信片也让我觉得心情比较安定了。对，然后就终于收到了，没有被老天爷捉弄的感觉。好，回应到我刚刚前面讲的人生的弊病，就是我太容易受到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影响我的心。这也跟我等一下介绍两本书有关。我等一下介绍两本书呢，其实都是在讲生病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人都会生病嘛，生病之余我们还是有替自己做任何决定的能力，这个是谁都没有办法剥夺的。也许有一些疾病会让你没有办法即刻当下做出最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最想要的选择或是决定，但是当你疾病共处的时候，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会找到一个方法是带着这个病然后走下去。我这边指的病可能是指慢性病或是精神疾病，如果你是那种指猛暴性肝炎或者是很快就会被夺走生命的那种病，就不是在我今天要讨论的范围。然后我今天声音就是非常沙哑，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对，然后有点现在就要进行一个擤鼻涕的动作。OK， 回到那个受到朋友的事件影响，因为我不想要花太多篇幅谈论别人的私生活，然后想要主要是讲这两本书，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我受到影响，跟我怎么发现我自己受到影响，跟我自己想要进行的改变。首先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他今年就是年初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后来呢就是在跟这个男生交往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和这个男生可能聊天的频率不是很搭，对，有的时候会接不上话什么的之类的，进而他也 透过这件事情发现他可能对于这个世界不够好奇，然后不够了解，然后他想要改变他自己这个行为。自从我大概年初知道他有这个无法跟男朋友好好聊天这个行为之后呢，每次跟他见面的时候都是在听他们的新的烦恼，或者是他的一些新的吵架的一些东西。自从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之后呢，就是我非常的希望可以帮他解决，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比如说跟说话有关的东西，就是说话有关的书啊讲座，我会推荐他之类的。或者是每次跟他聊天聊到之后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其实是追根究底的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那这个很没有自信可能是来自于家庭成长的背景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包括我自己也是，对，每个人都会有你很没有自信跟很有自信的地方，然后有些时候你是知道的，有些时候你并不知道。总而言之呢，这一年我觉得我就在跟这个朋友进行一个发掘自我的过程，就是帮助他了解他自己。因为其实关系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这个是很多那种良性关系作家都会讲的事情，就是当你在一段关系你跟这个人相处，然后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问题并不是来自于对方，而是你自己是不是本身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当你在感情当中的时候，其实你会很难发现自己真的有那些问题，因为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也很不愿意承认自己问题很多，这样，对，我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然后我这个朋友可能就像以前的我吧，但我觉得他更严重的状况就是他对自己没有自信是来自于他生活没有有兴趣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只会影响你跟一个人相处，其实是会影响你自己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种的价值展现。因为当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然后你也没有愿意跨出去了解的时候，其实你会不定时就觉得跟这个世界有些距离。这种情况下，何况你在一段关系里面，你要如何跟一个你想要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就是维持良好的关系呢？所以我就不断提醒这个朋友要多挖掘自己，了解自己。这一年来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吧，一直到前阵子，也就是年底，他跟这个男生已经交往快一年了，然后就跟我讲说他跟他的某一任前任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知道的话一定会生气，就把讯息给我看。那个状况好像是他的男友当下可能喝醉酒了，对，所以我的朋友很无聊，然后就跟这位前任进行了赖的聊天。那这个前任我把他稍微人设一下，这个前任就是曾经在多年以前传自己阴茎的照片给我这个朋友看。其实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朋友要把这位前任继续保留在他的生活当中，可是朋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共同朋友，他们会有聚会，所以没有办法，无法避免要跟这位前任成为朋友，必须见面，所以成为朋友。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跟这位前任聊天内容就是深深的让我觉得打击的是，我们这一年来在努力帮他做的事情完全就是北料刚。因为他跟这个前任可能就是有传一些暧昧的讯息，互传一些不到私密但是就是有点暧昧的照片，这样会让我觉得挫折，是因为后来他的男友就是有发现这讯息，男友看到之后就好像消失了两个小时，然后后来就跟他讲说可能不要再有下一次啊或者什么。朋友就说他后来突然透过这件事情，他才发现他男朋友是在意他，他好像觉得有点为得意。当然这不是他做这件事情主要目的，他并不是为了要让男友吃醋才去跟前男友聊天，他只是那天当天晚上真的很无聊，所以刚好前男友跟他聊天，他就跟他聊天了。但这件事情我就问他，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正在伤害一个你很想珍惜跟他很珍惜你的人，就是他的现任。他虽然当然知道，但他觉得他很想要得到异性的肯定。听到这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有点就是三观再度被震着，就是人都非常的乐于被人欣赏，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位朋友说出来的是，他觉得他需要得到异性的肯定来证明他自己的价值，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对于异性都没有魅力。就问他，所以你觉得你的魅力是要从这位奇怪前男友的肯定来得到吗？朋友可能就有点恼羞成怒，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人都会做错事啊，他男朋友也原谅啦，以后不要发生就好，他也不会和这个前男友发生任何的事情。哦，我分享这件事情呢，其实主要不是要批判我的朋友的行为，而是我发现我自己就是被这件事情严重到影响我自己的心情，大概一个礼拜吧。 我就在想，我这一年来就是想要帮助他了解自我，或者是怎样的这个行为，到底我是不是又做出了想要改变一个人的这种期待？那我一直都知道，人就是永远不可能因为别人改变，我们一定都是自发性改变。对，就是我可能默默的觉得，这一年来跟朋友进行深度的对话，可以让他找到他自己，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年末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一年来想要帮助这个人变得更好，然后让他在关系里面变得更亲密，可是他却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就是他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然后误以为可以让关系更亲密。也许这样关系真的会更亲密，因为男友就会开始在意他会不会跟别的男生乱传东西啊什么的，可是这对我来讲，在一段关系里面就是非常的不必要，而且也是不好的循环。就反正我就一直提醒他要换位思考，我就跟他说，如果今天是你发现你男朋友做这件事情，你会怎样？他就说他会立刻分手，说那你就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啊。当然我朋友他就承认他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反正这件事情因为是别人的事情，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所以我被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以为我能让这个朋友更认识自己，希望可以帮助他在关系里比之前处理关系的方式更好。结论就是竟然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觉得人其实好像常常会抱怨没有办法改变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会说自己就是不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们没有像别人一样拥有很多资源，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去过很多国家或者是什么的。但我觉得人好像都会因为就是有了这些抱怨，停留在当下，忘记可以去有改变的可能。所以这就是我想要呼应我这一集的题目，是做自己的主人这件事情。就是每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形塑我们这个人的样子。例如刚刚举的例子，当你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你竟然选择用刺激对方的方式博得对方的注意，那这个同时展现的是一个没有自信的行为之外，同时你也展现了你这个人的可以说德性吗，或者是道德底线，或是做人的原则，给自己有没有一个最低或是最高的限度。这是我自己从这件事情得到的启发。做自己的主人这件事情看似很难，对，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我们要听老板的话，然后我们有父母，我们必须按照父母的心意去做出一些选择，或者是你有另外一半，你必须要跟另外一半沟通，达到一个符合两个人都期待的方式进行交往。就是人的一生只要跟这个社会有连结，就必须要不断进行沟通，每一个沟通其实也都是一个选择，不要把这些选择当作很小的事情，好像觉得没有怎样就不会怎样，也不会影响什么，那其实都默默累积在你这个人身上，它会成为你这个人的价值观之一，然后它会成为你这个人以后的行事判断能力之一，跟它会成为你身边的人如何看待你的原因之一。所以希望大家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要思考这个决定是不是发自你内心的，然后跟这个决定呢，它是不是经过你的理性思考跟你的感性打架，跟这个决定他的以后会是怎么样。我觉得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可以这样思考的。当然很多东西是一下就可以决定的，比如说你今天要吃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好解决，你今天要吃什么就吃完就没了。我之前暴食症的时候呢，几乎每天都在吃炸物。暴食症的那个行为就是你会不断的把自己吃到快吐然后才停，对，那是后来确定有暴食症。可是当时我那个时候完全就是在做一个不顾后果的决定，因为我就是不断的每天让自己吃炸物，然后我也不考虑我的身体耐受度跟我身体会变成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当下要吃到撑，觉得这样好像貌似开心，我当下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就一天一天累积，一天一天累积，然后大概累积了一个半月吧，某天发现自己胖了10公斤。那10公斤听起来非常可怕，但它也是来自于我前面这些我没有正式去思考的 小决定，就是我要吃什么，跟我在什么时间点吃东西。刚刚分享了朋友这段故事，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听到很多人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烦恼，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就是聆听，适当的给出建议，但是不要过度的放在自己的心中太久。我觉得是因为把这件事看得好重，后来发现我的朋友的选择居然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受挫，就会觉得那这一年来我们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好像被撩缸的感觉，就是做白工。可是会不会其实就是我这个朋友他的人生个性就是这样，这是他的人生，跟我无关。我只需要在他人生需要听众的时候出现。当我后来觉得我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给自己一些空间，我不要这么容易受到别人的事情影响，或是我面对事情的时候总是抱着过度乐观或跟过度美好的想象在面对自己以外的世界。当这个世界或是这个人不是如我想的一样的时候，我觉得难过。这个是我发现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会遇到什么事情再让我这样。如果我改进了，或者是我又再遇到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我有没有进步。但总而言之，我只是想要告诉所有人，不管你们现在是在关系当中感到困惑，或者是对自己人生感到迷茫，或是像我等一下讲的你因为疾病有一些厌世或者什么，都不要忘记了你是承载着你自己心脏跳动的那个人。你能为你自己做的决定其实很大很大，而且很多很多，不要小看自己。闲聊到这里，我要来介绍这两本书呢。我先从陈中辉的《我所去过最远的地方》开始讲。陈中辉好像是很久以前就得过厉害的那种文学奖的人，然后等于是过了很久然后才出版这样子，就是得到很多作家的推荐，所以我就买了。因为他是讲跟生命有关的事情，我对生命这个主题一直都是很有兴趣的。那这本书呢，他主要除了是在讲他的生病是他妈妈遗传的之外，然后他还有书写跟蓝屿有相关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对于蓝屿有兴趣也可以看。还有蛮多的部分是书写跟当兵有关的记忆啊，这个部分就我本人就还好，因为可能就女生吧，女生对当兵都不大好奇。但这本书我觉得如果五颗星的话，我大概会不会给他3.5颗星，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尤其是他在写就是进出医院的这些过程，跟医师护士然后病房内外的人互动，他写得非常的细腻。在他形容他的病况的时候，他的形容手法也非常的特别，就是真的是融入在那个病当中，然后走出来的人才能把这个病写得这么丝丝入扣的那种感觉。这本书的设计封面非常好看，大家可以去实体书店看看，希望你们可以买回去哦。然后他里面也有写到，就因为我刚刚有讲到他的病是跟妈妈有相关的病嘛，所以里面有的亲子相关的东西篇幅不多，但是都也写得比蓝屿跟当兵都那些片段都写得好。这本书好，最喜欢的就是他描述生病这件事情，然后跟亲子之间的，还有他去跑步，就像村上春树喜欢跑步这样嘛。反正这个作者他就是去跑步，去跑马拉松，然后这里面也有写到他去跑步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他这个疾病其实没有办法让他像一般跑者这样，所以里面就有写到跑步上的一些艰难的事情跟他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你可以送给就是现在可能就在受苦的朋友，推荐他们看这本书。我不知道作者本人的身心状态，但是我觉得他完成这本书应该也是完成他跟这个病之间的一种距离，就是达到了一个和平共处的距离。我接下来要介绍这本书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平路老师写的。这本书叫做《间隙：写给受折磨的你》。平路老师是小说非常有名嘛，但其实我是在他前两年的《袒露的心》我才开始看他的书，然后那本是散文，写他的身世故事，然后非常之好看。好看的原因不是在身世的离奇这件事情，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平路老师有把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跟父女之间的那种无法形容，像书一样厚厚但不大有人会轻易把它提起来那种感情，把它写得很好。在看今天要推荐《间隙》这本书之前，你们可以去看《袒露的心》。《间隙：写给受折磨的你》这本书是就是平路老师他在 半年内发现自己罹患两个癌症的故事。这本书书写的时间点就是从他发现发病，然后一直到治疗的状态，跟他给一些如果你是陪病者的话你可以怎么做的建议。我觉得他里面就是写的非常好的一点是，因为平路老师本身是一个生活就是作息很健康，常常爬山，就是一个很健康生活习惯的人。当他一得癌症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好像就会开始不断的贴一些就是你做了什么什么事，然后你就会容易得癌症之类的文章，你知道 Google 很多这种文章。平老师这里就有提醒大家，就是当你知道你身边的人生病的时候，其实最不必要就是贴这种文章给他们看。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但好像不大有人会提醒大家，当你成为病患或是生病的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就会变得很小很小。即便你想要告诉你的朋友说我没有做这以上这五种事情我就生病了，那怎么办？你也可能不大会说出来，因为你现在是生病的人，因为你生病了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去反对方贴给你这些东西。但我能理解就是会贴这些讯息的人，可能他们是透过这些讯息表达他对你的关心。但我觉得平路老师把这件事情提出来是推荐给所有以后，因为现在得癌症的几率可能非常高，以后可能你爸妈或是我爸妈都可能得癌症，不要再去检讨生病的人为什么会生病了。因为对于生病的人最重要来讲不是检讨，你们不会知道当生病的人他们知道生病的时候他们已经花了多少力气在检讨自己了。除了身体是非常虚弱的之外，他们心灵其实也非常虚弱。像平老师是癌症嘛，那如果是精神病患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精神病患不论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其他症，以我自己是躁郁症为例，我每天都要吃固定的药，那些药呢其实是要让我的生活可以达到固定的规律，让我可以有固定的时间像一般人一样做一般的事情，不然我可能会因为某一些事情我就会一整天没有办法行动，这个可能是预期的表现，或者是我会某一阵子非常的亢奋，话很多啊什么的。我现在吃这些药都是为了让我的生活可以这些预跟照之间的交替可以越短越好。然后这些药呢可能一天会给我3到4个小时去让我做一些日常，比如说像现在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可是你们知道吗，就是生病的人其实无论在有没有在这3、4个小时清醒或者是不清醒的时间内，当他们遇到一些刺激源或是苛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比一般人更挖掘到底为什么生病的是我。所以我觉得坚信这本书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病患，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平路老师很贴心的，他在每一段都有给你一个小小的功课做。这个功课不是写作业那种功课，这个功课是提醒你，比如说你要走出室外，或是你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一些小小的练习。然后他是在每一章节后面都有小小的功课。功课呢，对于病患本人很重要，但有的时候病患本人并没有自觉认为自己需要，所以这个时候陪病者就非常的重要。也许你可以带这本书给你在意的那个病人，然后跟他一起阅读，然后你们一起进行那些功课，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因为陪伴者其实不是医生，没有办法给出专业医疗，或是也不能开药，但是陪伴者给病患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就是陪伴两个字。我想要说的是，无论是癌症或者是任何疾病或是精神疾病，陪伴都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来源。所以希望各位陪病者大家就是加油，不要忘记自己就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这本书另外有趣的事情是，他因为生病之后他也开始检讨了自己跟身边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每一个病患都会历经的过程吧。然后平老师把它写下来了，他其中有写到他和自己就是另外一半的关系以前很紧绷啊，然后到他现在生病了，然后另外一半就是照顾他或者是什么很生活的小细节。但因为他生病了，他不像之前一样可能工作繁忙他必须休息，他反而在休息的这段过程中重新检视了他和另外一半的关系。他也因此发现其实自己之前可能觉得关系里面很恶劣的一些原因，其实都是自己的思考或是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对，这就呼应了我 刚刚一开始很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每个决定都很重要。你今天觉得对方好像在对你生气，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话，你都会觉得他就是在生我的气。但是如果你就是有一个时间可以静下心来，然后去理解事情的发生原因或是背后，或许对方只是想要提醒你不要受伤之类的。这些小细节都是在平如老师的书里面他有提到，这个部分很不容易的是，身为一个半年内得到两次癌症这件事情已经让我觉得很 shock 了。因为我本来有看过平如老师一两次，他非常的优雅，谈吐也很幽默。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当然康复了嘛，然后但我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象他那个美好的样子，然后生病了那件事情，就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个人类，就是能把这件事情写成书，并且鼓励未知的读者，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非常可贵。对，因为如果今天如果不是平如老师他得了这个病，也许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书看。虽然这样讲不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嘛，但是我还是很感谢就是平如老师在生病之余他写下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不只对病友有帮助，他也给了陪病者很多的提醒。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无论你是不是面临疾病的困扰，你的人生当中一定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烦恼，小烦恼啊。我觉得这本书也很适用，这本书的书名就是间隙。然后平如老师有提到，他觉得可能他在生病的这个时间，就是大家可能要去看书才能更了解，因为我不想讲太多，讲太多大家又不买书了，我就会觉得很生气。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间隙这个书名写得很好。我自己的解读是，你的人生可能会遇到你自己觉得前所未有的高峰，比如说你的工作达到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成绩，或者是你的感情发展到了一个哇塞妙不可言的那个状态，或者是你的人生会是衰小到一个爆，走在路上一天才要三次狗大便的那一种，或者是你的心灵会觉得非常的寂寞空虚跟一切都不可靠的那种低潮。以上我形容的这些有高低起伏的状态，它其实都是你人生当中的间隙而已。对，就是回应平如老师这本书，就是它都只是你漫长岁月生命当中的某一小段，你只是把它取出来放大放大看，放得很重，所以你才会把感觉其实缩小之后，其实只是一段有点难过的过去，你在那个当下你把它放很大，然后它就会变成一段很难过得去的事情，过得去到过去，那就是一个间隙的放大缩小的感觉。这本书很推荐给就是现在年底了嘛，大家可以当交换礼物的书。当然你记得你交换礼物的时候，你要提醒你的朋友说，这本书并不是只献给生病或是陪病的人看，这本书是献给所有在生命当中感到一丝丝困惑的人都很适合读的书，非常的轻薄，我觉得一天都可以读完了。可是它很珍贵的是，里面提到某一些功课是你可以一做再做，你这辈子都可以沿用下去，让自己养成的好习惯。然后平如老师的就是4.5颗星。我要先讲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专业的作家文字工作者或者是出版业者，他们都有做 podcast， 都很值得一听，然后他们给出的东西都是非常的专业，做了非常多功课。比如说像贾雅妮有你说不可，或者是陈慧慧有那个他的节目慧慧解释木马的我很崇拜的一个偶像。如果你今天是真的认真想要就是认识一本书，听别人讲一本书的精髓，那你们就够去听那些节目，不要来听不努力大王。如果你只是有点想浅尝的感觉，就是那你就来听不努力大王，因为我会分享的是我看完这本书的感受，我不会完完整整让你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因为我分享这些书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买书。来听不努力大王的听众呢，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从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联想到你们日常生活里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你们像我一样就是知道自己该检讨啊，或者是也许你们可以觉得哇这个人也太白痴了吧，我怎么会像他一样， anyway 都可以。我觉得无论你们是抱着什么心态听这个节目都是很好，重要是你们打开听了。如果喜欢这些书就去买书吧，因为做书的人非常辛苦，写书的人也很辛苦， 最幸福的就是读者，因为我们等于是不劳而获的收取到这么多结晶的东西，就是书，像刚刚前面提到两个关于生病的书，都是作者本人经历了这么难熬的生病的历程啊，所生出来的书，我们却可以在这边喝咖啡享用这本书，这就是当读者最美好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从来不看书，或者是你很少买书，或许你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一点，就是成为一名读者。无论你看什么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意把书买下来，好好跟这本书相处。好，无论你喜不喜欢这本书，重要的是你给这本书一次机会。就像无论你喜不喜欢不努力大王的节目宗旨，做事情就是走一个随意路线，就像我想更新的时候更新。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频道播放的频率啊，或者是讲出来的话，无论你的喜欢或是不喜欢，它都给了这个频道多一次的被听见的可能，这就是最需要感谢的事情。回应到就是做自己的主人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好好的思考，因为我知道年终大家都很喜欢许新年愿望，像我刚刚讲的胖十公斤，可能瘦下十公斤就是我明年希望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我希望大家就是许愿望的时候啊，可以更实际一点，不要许一些像我刚刚讲的瘦十公斤这种太模棱两可的事情，就是实际一点，比如说你可以从饮食调整啊，或者什么的。对，我是举我的例子啦。我想要提醒的就是，今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快到我有点吓到，就是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过一年是这么快就要倒数了。对，然后哦对，说到倒数，今年那个台北的那个跨年的压轴是500，大家一定要看哦，500根本就是神。回到主题，就是今年真的过得很快，快到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时间好好思考这一年自己收获了什么，哪里需要改进，进步了什么。因为这么快速，所以我更对未来感到一些担忧。对，因为我觉得会不会大家经过这一年快速的被疾病影响的生活之后，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然后快到可能看一本书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会觉得非常的可惜。时间过得越快，我希望大家心真的要就是练习静下来，这也是我最近在练习的。今年已经蛮可怕了，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多可怕。现在录这一集，昨天就是发生地震，天灾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期的。但是我们身为人，我们可以减少自己制造出来的麻烦。请大家都在年底之前，就是审视一下自己的个人行为有没有造成别人的困扰，或是个人行为有没有造成自己的负担。很重要的是，就是做你自己的主人这件事情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的，尤其是女孩子。我现在特别想讲女孩子，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女生。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可能会，比如说喜欢的人他喜欢长头发的女生，我就会逼我自己留长头发。一直到了大概25岁之后，我才渐渐明了，我不需要成为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我才会被喜欢。我应该要先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就会吸引到那些也喜欢自己的样子的人，然后出现在我身边。女生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个动物，跟过得很辛苦的生物。当然也可以过得很轻松，就是看你要怎么过你自己的人生。但是我觉得身为女生真的不要觉得被异性肯定才是你生活价值的来源，这件事情非常可悲。因为当你人生的价值需要由别人来决定的时候，你的价值就是随时都会被取走的。你要相信的是，你给自己的价值才是自己永远可以保持的东西，然后没有人可以带走，或者是一些没有自信的人。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做自己的主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好，这一集真的情绪很亢奋，因为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被朋友的事情影响。Anyway， 最后还是要来唱歌一下，那我们就从副歌开始啊。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 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谢谢收听《不能再往》第八集，那我希望下一集就是今年年末可以再录一集给大家听啦。最后提醒大家，如果有看到美好的圣诞树，都欢迎传到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 IG， 我会写明信片给你们。岁末年终的时候，想一下你今年要感恩的人有谁吧，除了你的爸妈跟你的手足之外，就是用心的跟他们说声谢谢，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知道明年会不会过得更好，但预祝大家都有过得更好的决心。我们下集见。